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十三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呢一起来再看圣经旧约里面的诗歌智慧书。今天我们要来看约伯记。约伯记是旧约里面的经典之作，因为它探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苦难。他也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处理它，就是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约伯记呢，它的年代跟作者有一些不同的讨论。有一些人讲到说，看到约伯里面记载他的计算财产的方式，用牛羊，有仆婢，还有呢他以一个家长的身份作为祭司献祭给神，比较像是在亚伯拉罕等等是主导的时期，所以说这卷书他是在主导的时期所做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呢讲到说，约伯记谈到关于苦难的问题，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是在他们被掳时期最能够看到，所以约伯记应该是属于被掳时期的作品。但是我们研究他的语言呢，发现到约伯记用的语言就是用最古老的希伯来文，他跟在圣经里面像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那个诗歌用到的语言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约伯记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作品。我自己看约伯记呢，可能是在以色列的智慧文学的黄金时期所写的，大概是在所罗门那个时代，人有很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关于人生里面各种的问题，特别是苦难。其实讲到苦难呢，苦难不是等到人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才思想，苦难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在各个民族，在各个国家里面，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人遇见，都会有人来思考。约伯记它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般人看到约伯记大概都会谈到约伯为什么受苦。约伯是一个义人，所以他们就问义人为什么受苦呢？再有人就问全能仁爱的神为什么忍心让约伯受苦呢？再有人问到，当义人受苦的时候，上帝为什么隐藏不见呢？这是约伯的问题。当他受苦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好像就看不到了呢？所以这样的话，一般人探讨约伯记，就探讨苦难来源的问题，探讨上帝是否公义的问题，探讨上帝是否同在的问题。特别是当我在受苦的时候，上帝在不在呢？他有没有看见呢？他有没有听见呢？他是不是知道呢？他有没有有一些的作为呢？约伯记其实是讲到约伯为义受苦。约伯是一个义人，他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曾经讲过，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老师。那个上下文呢，都是讲到耶稣在这个地上怎么样的被人逼迫，为义受苦。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照样被为义受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约伯的话呢，可能让我们对约伯记就有一个更深的体验。而约伯记里面呢，表面上看是讲到苦难，讲到人生里面的痛苦，但约伯记更要讲到那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更要讲到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问题。约伯最深最深的追求呢，不是要解决苦难，而是要解决他在苦难当中上帝与他同在的问题。当他确定了上帝与他同在，他整个心中一切的疑问就通通结束了。约伯记的结构最开头呢，第一章因为是讲到引论，讲到撒旦的攻击，约伯遭遇到很多的苦难。那在约伯记的最后面第42章，我们看到撒旦败退，撒旦 上帝根本不需要他向他说些什么，而约伯呢却得蒙上帝的恩惠，给他最后的祝福。在约伯记最后呢有一个结语，在这个中间第二章的第11节到第13节讲到约伯三个朋友来看望他，给他安慰，给他帮助。约伯记的第42章讲到他的三个朋友就离开了，他们得到约伯给他们的祝福。而整个约伯记的主体呢，第三章到第42章第6节，第三章的第1节到第31章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对话，而38章到第42章是约伯跟耶和华的对话。这个中间还加上了一个人，就是以利户。以利户呢好像是约伯跟三个朋友的对话跟约伯跟上帝的对话之间的一个过门，是一个转接点，这是让人从地上的谈话进入到天上的谈话，让从人跟人之间的对话进入到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我们另外一种分法呢，是把约伯记按照它的文体来做分。第一段呢是散文的前言，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结束，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二节。然后呢，从第三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42章的第6节，通通都是诗歌题材的对话。最后第42章的第7节到第17节呢，这是一个散文的结语。有些人就问，这个约伯记整个呢，它是用诗歌题材记载下来的，难道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甚至上帝跟约伯的对话，都是用诗歌题材来讲的吗？那我们要这样来说，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七天七夜坐在地上，而这三个朋友跟约伯呢，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他们出口成章，用诗歌的题材彼此来对话，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旁边一定还有其他人坐在那边听他们讲论，当时呢就把它记载下来。这个是我们从以利户他的出现，身上并没有原先提到他，可是他却突然间出现，他就参与在这个对话里面，这给我们一个暗示，以利户也不是在这个旁观的人中间唯一的一个，还有其他人也在那边旁观，也在那边看这个事情的发展。而这些人呢，他们一方面自己很有学问，口才也很好，而且受过很好的文学的训练，能够出口成章，他们所讲的话呢也都是经过他们自己的思考之后讲出来的，这个呢让那个诗歌题材来把它记载下来，其实是相当的合理的。约伯记我们看到它的序曲，就是在它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个序曲呢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景，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讲到受苦之前的约伯，一个是讲到受苦之后的约伯。受苦之前的约伯呢，约伯记的第一章里面记载约伯说，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提到乌斯地就是在东，所以这给人一个暗示呢，约伯是不是可能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也是在外邦人当中敬畏耶和华的人。以东那个地方是以智慧出名，所以约伯记谈到智慧的事情，谈到苦难的事情也是很合宜的。这个人名叫约伯，这边讲到说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呢，这是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可是我们看整个约伯记呢，约伯的完全，约伯的正直是逐步在那边改进，逐步在那边提升的。人在上帝面前什么都算是完全呢？其实永远都不能算完全，但是呢我们一个人只要是尽上了我们的本分，忠心向着神，上帝看我们就是完全，就是正直。这边提到说敬畏神是内心里面的态度，而远离恶事呢是讲到我们的外表的行为。一个人内心里面对神的态度如何，在他外面的行为就把它表现出来。约伯呢他有七个儿子， 有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对母驴，还有许多仆婢等等。这个人呢，他计算财产的方式确实是跟亚伯拉罕的时候比较接近。这个人在东方中间为大，可见的约伯他是在以东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名声。众人看他又敬虔又爱神又爱人，然后呢，上帝也赐福给他，有许多牛羊仆婢，所以他的家庭美满，他生了许多的儿子女儿，这些呢都是足以令人称羡的生活。而约伯自己呢，对上帝很敬畏，对他儿女呢勤加管教，他又怕他孩子因为生活太出世了离开神，对约伯常常提醒他们，约伯也常常为他们来献祭，求神赐福给他们。那这个看起来呢，约伯实在是非常非常好。不过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呢，有两次在天庭的景况，也讲到约伯在地上受到了痛苦。第一次天庭会议呢，有撒旦来到神的众子当中，就来到天使当中，他就开始来控告约伯。那约伯信上帝，对上帝有敬虔的心，难道不是没有缘故的吗？就是因为约伯得到上帝给他很多物质上面的祝福，他有求于上帝，他对上帝呢有一个企图。如果上帝把这些物质祝福通通挪开的话，你看约伯是不是还是信上帝？而这个呢，是对上帝，也是对约伯一个无理的指控。不过上帝接受这个挑战，他就容许这个撒旦把约伯身外之物这些祝福呢都挪去，只是不可以伤害约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在一日之内，约伯失去了他的财产，他失去了他的仆人，还失去了他的儿女，约伯感到非常痛。但这个还没有结束，撒旦又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讲，因为约伯失去这些都是身外之物，都是物质上面祝福，那约伯本身呢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果你伤害了约伯的话，你看看他是不是相信，就是上帝还是允许，但是呢上帝给他的范围就是说，你可以伤害约伯，但是呢不可以取他的性命。就撒旦就来攻击约伯，让他从头到脚就长了各种脓疮。约伯坐在芦荟的当中，用瓦片来刮身体，他非常痛，痛苦到一个地步呢，连他的妻子都看不下去，对约伯讲说，你弃绝上帝吧，你这样子维持你的政治还有什么好处呢？等约伯就责备他的妻子说，你这个无知的妇人，我们从上帝得着，上帝把他收走，岂不是应该的吗？约伯在这些事情上面并没有一口来犯罪。所以你看到约伯虽然遭到家破人亡，甚至自己呢失丧了健康，但他的反应完完全全出乎撒旦的意料，约伯并不用口来犯罪。约伯虽然深受痛苦，甚至他的妻子已经崩溃，但约伯并没有弃绝上帝，反而人对上帝有一个坚信信靠的心。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访问他，约伯在朋友的访问当中、安慰当中、陪伴当中，反倒越想越不对劲，越来越觉得他内心里面的痛苦、对上帝的不满，在这个时候呢一一的就爆发起来。那这是我们讲到呢约伯后来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这是后话了，但是我们把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再做一点的说明。有很多人问到，这个章提到撒旦，是不是就是后来圣经里面提到的撒旦呢？在字根上面呢是同一个字，撒旦的原意呢就是对头，就是跟他反对的。可是在这个约伯记里面，这个撒旦呢看起来还不是到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专门来害人的那个魔鬼。在约伯记里面，这个撒旦呢大概只是有点像我们讲到专门来监察人，看人有没有在信仰上面真正的尊神为圣，他比较是看人有没有错处，还没有到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提到那个魔鬼的那个地步。再有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撒旦呢，他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他是要受到上帝的节制，上帝给他划定范围，他绝对不可以逾越。 上帝允许他可以来把约伯身外之物夺取，把约伯的健康夺取，但是呢，他绝对不允许撒旦害约伯的性命，撒旦不能够越过那个界限。再有呢，我们刚刚也提过，等到约伯记整个结束以后，上帝有没有跟撒旦再做任何的交代？不需要，整个的事情还是在乎上帝跟约伯之间，撒旦在这个上面呢一点地位都没有。再讲到约伯的妻子，一般我们很多人对约伯的妻子在这边就有很多的批评，因为说约伯的妻子啊，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无知的妇人，她在那个地方叫约伯离弃上帝，弃绝这个信仰。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里受苦的不只是约伯，也是约伯的妻子哦。约伯失丧了他的财产，约伯失丧了他儿女，约伯的妻子也是同一天同样失丧这些。再有呢，约伯的妻子跟约伯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约伯受到任何的痛苦，他觉得约伯受苦就是他自己的受苦。他在那边讲了一些愤恨的话，其实呢是把约伯那个时候没有讲出来，等后来才讲的话，约伯的妻子把他先说出来。看起来呢，约伯的妻子对于整个事情的那个敏锐性是比约伯还要更加的清楚。而且我们看到呢，上帝后来有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他们讲论呢不如约伯，但约伯妻子呢，上帝却完全没有责备他。而约伯的妻子跟约伯呢，后来是一起承受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他们在继续生儿养女，继续得到加倍的财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对约伯的妻子呢，应该要有一点的比较公平的看法。约伯的苦难，这让我们对于约伯记的一个主要的题目要先来看到。其实基本上来讲呢，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讲论，谈到他们的神学理念呢，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怎么相同呢？就是受苦都是因为人的罪。三个朋友呢，都来劝约伯，你在那边受苦了，那是因为上帝刑罚你。上帝为什么刑罚你呢？是因为你犯了罪。如果不是你犯罪的话呢，也是因为你的儿女犯罪，所以他们才会被上帝击杀死掉。约伯呢，基本上面也是同样的观念，他的神学思想跟他的三个朋友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他就有一个疑问，我没有犯罪啊，我的儿女也没有犯罪啊，可是我为什么会受苦呢？在这上面呢，他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思想，既然是我是无辜受罪，无辜受到这些的苦难，那么一定是上帝啊，他误会我。所以约伯呢，要跟上帝来讲理，要讲清楚。在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谈话当中，约伯呢常常就转头就对上帝来讲，他跟上帝说，你不要隐藏啊，在我受苦的时候你不要躲得不见啊，我向前面找你找不到你，向后面看也看不到你，但你不要躲在那个地方，你要出来，我们要来讲讲理，我们找人呢在我们两个之间来评评理看，我没有不信你，我也没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把这些苦难加在我的身上呢？这个约伯不明白的地方。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第一个朋友呢是这个以利法，再有就是比勒达，第三个呢就是索法。我们先看看这三个朋友他们对约伯基本上面抱持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些态度，从他们的言论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基本的观点。第一个看到这个以勒法呢，以勒法的基本论点呢，就是根据他对人生的观察，还有呢，就是他从上帝那一方得到了特别的启示。他的基本的观察呢，让他对约伯就有了一些的劝勉。他劝约伯说：“你当降服于神。”他婉言责备约伯：“这个人怎么受了那么许多的苦？”被上帝刑罚了，还竟然不向上帝来认罪悔改呢？讲出自己的见闻，讲到自己有一次，好像上帝呢，就是他眼前经过，他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启示。他举出实际的例子， 来责备约伯，他背后呢还劝约伯要悔改。他在劝约伯的时候呢，也提到有一个新的思想，苦难在我们身上呢，或许有另外一个深刻的意义，可能是要我们学功课，可能是要来练进我们的信心，可能要使我们整个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提升。但这些事情呢，约伯当时听不进去，后来听过以利户还有上帝讲论之后呢，他才能够恍然大悟。那第二个人呢，来劝约伯的就是比勒达了。比勒达呢是比较根据传统来讲的，他有许多典型的智慧的话，就像我们读箴言或者读传道书的时候里面看到的。比勒达他基本上面的观点呢，就认为约伯，如果你无可指责的话，事情会显明出来的。他责备约伯呢，多言多语，嘴出如风，他大力的要来维护上帝的公义。他也追问约伯的子女之所以死亡呢，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他力劝约伯要来悔改。我们必须说呢，约伯听到比勒达讲的这些话，正是伤了他的心。他说，你说我没有悔改认识上帝，我已经是很不满意了。但你竟然还讲到说我的儿女他们非死的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这让约伯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所以他劝约伯悔改，约伯不能接受，约伯甚至责备他，你们这些人，你们就好像死人一样，你们这些人来劝勉我，要来给我安慰，结果呢是让我受到更大的痛。所以这个呢，让另外有一个人叫做索法，这个人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看到，约伯跟他的朋友呢，中间有三轮的对话，但是索法呢，只有两次发言，好像第三次呢，他都懒得跟约伯再讲。这种人呢，冥顽不明，不肯悔改，不跟他讲话算了。他讲话的语气呢，有很多的不耐烦。他认为约伯是愚昧的，不肯受到指正，所以他对约伯有很多很多的责备。哎，读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呢，我们去探望一些受苦的弟兄姐妹，他或者是婚姻上面遭遇到挫折，或者是事业上面失败，或者在其他方面呢，人生里面受到很大的打击，比如说遭遇到亲人的生离死别等等。我们原本是去安慰他，希望陪伴他度过这个人生里面的低谷，哪里想到呢，听到他谈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他在讲话的时候这个语气啊不大好哦，他里面所讲的这些言论啊对上帝不大恭敬哦，结果呢我们就要开始来为上帝啊大力的做辩护。就后来呢，不是在那边安慰人，反倒是要在那边维护上帝的名声，不是在那边帮助人能够脱离苦境，反而是把新的苦难加给他。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约伯三个朋友他们做的辅导实在是很不好的。一开始呢，他们对约伯看到约伯是在那边喊叫，但他朋友呢非常非常担心上帝的名声受到损害，他们并不同情约伯，他们只想为神来辩护。我们在安慰那些忧伤的人的时候呢，是不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为神来辩护，而没有用一个同理心来看到他内心里面的痛苦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呢，我们基本上讲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只是呢他们所用的方法还有把那些原则应用在约伯身上呢是用错。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约伯本身他怎么样来回答这些事情。阎王约伯很有本事的，他一个人呢可以面对他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呢用车轮战，每个人讲一轮，然后约伯来回答，就约伯呢越战越勇，越回答呢越有力量，三个朋友都讲不过他，甚至到最后呢连上帝都讲了，你们三个朋友呢论说我呢不如约伯论说我。那我们要来看看约伯他怎么样来回答。在约伯记第三章里面呢，是约伯的一个哀叹。他哀叹什么呢？第三章第一节讲到说， 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输了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等等。这个地方呢，都是讲到约伯觉得自己啊生不如死。他讲到如果我们没有生下来岂不是更好呢？那约伯到底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呢，他用好多话来讲到他生的那一天有人来报告好消息，愿那一天根本不存在，他根本不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在第十一节里面讲到，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为何有妻接我，为何有奶抚养我呢？这是讲到他的出生。我们对照上诗篇的第22篇，那边曾经讲过，是上帝好像父亲一样，当那个诗人出生的时候，产妇把他洗干净，然后就交给他的父亲，这个父亲把这个孩子呢放在他的膝盖上面，就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我就要负责他完全的责任。而约伯就讲到，但愿像这样的日子根本不曾发生过，我没有出生，我没有被交在我父亲的膝盖上面，没有交在我父亲的怀里边。约伯对他的生命有很多的哀叹。那在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呢，约伯讲到另外一个主题，他对他的朋友说，请你们来帮助我，你们不要来害我，不要来责备我。约伯其实在第六章里面讲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这是回答他的朋友，为什么约伯讲话那么急躁呢？约伯讲话那么厉害呢？他请他的朋友来帮助他。第24节讲到说，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他的朋友不是来帮助他，而是在那边责备约伯。第九章到第十章，约伯的重点是讲到，上帝既然不顾我正直的生活，他为什么要造我呢？约伯觉得自己不完全，但是他在上一篇也讲到，我就是不完全，我还是在宇宙中间那么微小的一位，对上帝来讲呢，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干嘛那么看重我，那么重视我，在那边深深的纠察我的罪孽，硬是要来对付我的罪呢？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约伯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他对他的朋友讲到，你们不要跟我讲智慧，我要求的只是公正，你们讲的智慧呢，我也都知道，其实你们现在对我的辅导我以前也都用过，但是你们这些人呢，实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辅导者，你们讲的话呢并没有针对我的情况。所以他这些朋友呢非常的不耐烦，他的态度呢也激怒他的朋友。在约伯记第16章到第17章里面，约伯继续讲到，你们这些人叫人愁烦的安慰者，最好呢就是闭口不言，你们并不是来带给我安慰，反而是带给我更多的烦恼。到第19章，可能是约伯记里面一个转捩点，约伯对他朋友呢有一些的抱怨，但是呢也有一些新的思想就产生。在第19章里面，约伯讲到，人人都离弃了我，但是我呢还是正直的，我不在乎生死，上帝要替我来伸冤。我们看约伯记第19章，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我知我有错，这错乃是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来指责我吗？就该知道是神请咐我，用网罗围绕我。约伯呢觉得是上帝在那边冤枉他，是上帝在那边恶待他。约伯在那边呼唤求上帝要还他一个清白。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约伯记第19章里面有几节经文 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对于复活的盼望讲得最清楚的。约伯记第19章的第23节讲到，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对于复活的盼望讲得最清楚的。约伯记第19章的第23节讲到，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这是讲到当时的一个方法，一个习俗，在这个石板上面呢刻下一些字，然后呢用铅灌在那上面，作为一个永久的证据，永远不被磨灭。第25节呢，约伯就讲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藏在我里面消灭。约伯在这里讲到呢，好像他的肉身要灭绝，他会要经历过死亡，但是呢他还会从死里面复活，他指望了将来有一天他的肉身灭绝之后，他还可以在活人之地能够见到上帝，而那个时候呢，上帝要还他清白。21章里面约伯讲到一个主题，就是他的朋友讲到了有相反的事情，他的朋友讲到说，你看过恶人受苦吗？你看过义人受难吗？约伯就讲到，恶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一定受苦，义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一定得到善终。他提醒他的朋友，你们看这些事情呢并没有看到全面。23章到24章里面约伯再次讲到，我见不到上帝，怎能够降服他呢？约伯要求要见神，约伯要求神亲自来帮助他。约伯讲到，神不需要人的帮助，不需要他的朋友来帮助上帝指明他的罪。约伯呢，反而要上帝自己来显示。所以约伯记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约伯有几次呢，去讲到一些话，那些话都是很厉害。约伯也引用其他的一些圣经经节，比如说他引用像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但约伯就跟上帝来讲，人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竟然昼夜在那边看着我，查看我的罪孽，为了要来刑罚我。上帝啊，求你就放过我吧。约伯也用到另外一个经节来讲到，上帝造我他是有预谋的，他把我养得肥肥胖胖，但是呢有一天他却来用手上的一个刀把我就宰了，好像说人养了个火鸡，把他养得肥肥胖胖的，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呢就把他宰来吃。原来上帝过去对我那么好，给我那么许多的恩惠，都是为了在今天要给我这许多的苦难来对付。约伯甚至讲到呢，原来上帝当初对待他，就要有人把这个树种起来，后来呢把这个树砍掉，做成一个箭靶子，而上帝呢就是那个弓箭手，拿着箭就射在这个箭靶子上面。他说，上帝啊，你今天对我就好像用箭来射这个箭靶子一样，把我当成你这个对付的一个对象，干嘛要这样对付我呢？约伯记的28章，约伯讲到说他智慧的限制，人要寻求要用自己的智慧来明白上帝是何等的困难。所以29章里面呢，约伯最后他有一些哀叹，过去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美好，那个时候我享受到上帝给我的恩赐，我也得到众人的称赞，可是今天呢是多么的悲戚，如果我曾经不义的话，我愿意咒诅我自己。但是约伯只有一个恳求，就是求上帝亲自向他显现。约伯自己呢要像一个君王一样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来理论。这个呢大概是我们看到约伯他在几次啊回答到朋友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几个。约伯记到这个时候呢就有个新的声音出现， 就是以利户，他就讲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在谈论到上帝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错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呢提出两种可能，一种呢是约伯错，这是强调上帝的义；另外一种呢是说上帝错，这是强调约伯的义。所以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呢都在这个矛盾当中，到底人的义跟上帝的义产生了冲突，有了矛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它呢？如果上帝是对的，那应该约伯就是错了；如果约伯是对的，那就是上帝是错了。在这中间还有别的可能吗？以利户说还有别的可能，上帝用苦难来教导，这个苦难呢未必是刑罚，这个是对于他们所一直遵循的那个传统的因果律的这个神学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修正。传统的因果律的神学呢讲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现在遭遇到这许多苦难呢就是你犯罪的结果，你现在遭遇到这些刑罚呢就是证明你曾经犯罪，但这个是约伯所没有办法接受的。第二个呢，约伯对上帝啊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以利户就提醒他，上帝并不是在人的审判之下。以利户在这边讲论呢有几讲，难道上帝会攻击无辜人吗？他的第二讲讲到说，难道上帝是不讲理的吗？这是回答约伯的问题。他的第三讲讲到，难道上帝是赏罚不明吗？这是回答约伯的问题。第四讲呢，以利户就讲到他的哲学。第一个，论到苦难，受苦呢，其实对于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是有他的地位，不可以因为人内心里面感到难受，就否定了受苦的地位，这个对人灵性的提升还是有他好的作用。第二个呢，以利户就谈到上帝伟大的作为，上帝他有伟大的能力，他在世间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人不明白并不代表说上帝做事就是没有道理没有法则，还是有的。所以以利户的言论呢就为上帝的显现就预备铺好了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在前面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好像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不能够改进的教条，约伯呢却是反过来，他不断的探讨新的可能，他不断的转头来向上帝来求问，上帝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给我什么新的启示，在这苦难的意义上面你给我什么新的看见。以利户呢就是指引约伯预备来迎接上帝。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在约伯记的第38章跟39章里面提到上帝的显现，这位显现的神他就是一位全能者，这原本是以东人所用的名字，但正是约伯所要找的这一位耶和华是对于这个男人是特别的，这是回答约伯的那一位，回答他的是远远超过他所求的。约伯要寻找那位全能的神是以东人所知道的这位上帝，但是回答约伯的呢却是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所敬拜所认识的那位神，回答他的这一位是远远超过约伯所求所想的。约伯记的第38章讲到上帝一切的作为都不是偶然的。第二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这个谁可能是指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也可能是指连约伯都包含在内。约伯怎么可以用无知的言语把上帝的旨意就弄到暧昧不明呢？接下来上帝就用他的创造来指示给约伯。上帝好像一个建筑师，他创造大地，他不但是创造，而且他管理，他保护，他眷顾。那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很多地方讲到上帝的创造都必然带出来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人讲到上帝的创造比较多关切上帝创造的过程，而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呢比较多讲到上帝创造带来的结果，而且这位创造的主他继续不断的在那边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在第38章里面讲到上帝他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约伯并不在那里。第四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第七节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但是约伯，你在哪里呢？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不代表说就不存在。上帝就没有做事，上帝有。而且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海洋，海洋在神话故事里面往往代表一个可怕的力量。所以第八节却说，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道要到此止住。即使像海洋对巴勒斯坦那边人来讲是最可怕的仇敌，但是呢，在上帝眼光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 baby。 他出生了，上帝用衣服把他给包裹起来，也跟他讲了说，其实你狂傲的浪也到此止住。我们再接下来看呢，上帝用这个创造跟管理来指示给约伯，是谁让天上有云雾，是谁让这个闪电发生，是谁让这个天上的雨水降在地上滋润大地，是谁让这个太阳每一天从东边升起来在西边落下去。这个太阳就人来看是人没办法管理的，可是呢，在上帝来看就好像他家里面的小狗，每一天呢按的时候，上帝就把它带出来遛一遛，按的时候呢又把它给带回去。约伯不明白，不代表说上帝没有在做事。再有呢，这边提到有一些野兽，第39章讲到说，山岩间的野山羊什么都生产，你知道吗？母鹿生这个小鹿的时候，你能查定吗？他们怀孕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动物生产都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刻，那时候约伯不晓得，但是上帝在那边，他在眷顾他们。前面第38章最后面讲到有母狮子，有少壮狮子，上帝说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但上帝却眷顾他们，让这些狮子有食物可吃。39章最讲到野驴，这些野驴呢，他们在山野之间游荡，他们嘲笑在城里面的人，因为城里面的人在喧哗，但城里面的人却没有他们的自由。但是上帝说，谁知道这些野驴呢？是你约伯吗？约伯不明白这些事情，上帝就提醒他，你不明白的事情，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就像你对于苦难的事情你不明白，但是呢，并不代表说这苦难背后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有的，上帝在那边管理这一切。那这里面用到这些大自然的景象呢，让约伯无话可答。在第40章里面呢，上帝又用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河马跟这个鳄鱼来对约伯讲。这个河马跟这个鳄鱼啊，原本都是在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些海怪，是对抗上帝的力量。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河马跟鳄鱼，其实呢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翻译。那么在有些英文圣经翻译呢，是直接用这个鹰来翻，那么意思告诉我们呢，就是在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些可怕的怪物，他们在那边好像是会抵挡上帝，但是呢，上帝的眼光看他们呢，只不过是上帝园子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宠物，他们要仰仗上帝来顾念他们，上帝给他们食物。就人来看，他们很可怕，他们力气很大，他们可能会伤害人，但是上帝却限制了他们，不能够来伤害人，他们反而是要 单单依靠上帝才能够存活。上帝就问，这些神话里面的怪物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你也会拒绝，可是呢，连这些神话故事里面的怪物上帝都眷顾他们，上帝都管理他们，何况是约伯，他所面对到许多的困难。所以到这里的话呢，约伯在上帝面前就发出了一些回答。在第42章，约伯回答上帝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很多人对约伯记啊最熟悉的经文，甚至很多人呢读约伯记啊，读到最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约伯受苦，然后就跳过去，不看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讲论，就直接跳到第42章，然后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但是其实不晓得呢，在这个中间，约伯经历了很多很多心路的历程。他跟他的朋友讲话，有以利户跟他讲话，有耶和华亲自向约伯讲话。约伯到这个时候呢，才得到这样子一个结论。我们到这里呢，稍微停一下，看看约伯。约伯在跟他的朋友讲论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的急躁，里面有很多的不满。他要上帝出来，要上帝跟他理论，他觉得他也很有理，上帝讲不过他。约伯觉得说，面对苦难这个事情呢，上帝总要跟他做一个交代。可是呢，我们觉得很稀奇的就是，等到上帝真正出现，上帝也没有直接谈到苦难的问题。甚至我们讲到说，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约伯恐怕一到死的时候，他也不明白，他不知道。我们这些读者知道，约伯记的作者知道，上帝知道，撒旦也知道，但是就是约伯不知道。当我们讲说这个事情呢，一定是这样。如果约伯知道的话，这整个事情啊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但是约伯就是不知道，约伯不知道他受苦的原因，但是约伯在这事情当中没有犯罪得罪神，让约伯的受苦就显得更加的宝贝。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对上帝最大的呼求，要上帝来亲自跟他理论。这个呢，表面上看他是要跟上帝来讲理，约伯要在上帝面前显出自己有理。其实上帝另外一方面看到约伯其实更大的问题，最深的问题，或者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在把这个苦难的问题把它给讲说清楚，而是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要有一个确实的把握，上帝与他同在，上帝在那边，上帝在管理这一切。所以上帝在约伯记38章、39章里面，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你以为我不在吗？你以为我没有管理这些事情吗？其实我一直在，我一直在管理这些事情。约伯受苦的时候，上帝在；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谈话的时候，上帝在；约伯的妻子在那边责备约伯，要约伯弃绝上帝的时候，上帝在；以利户在讲约伯的时候呢，上帝也在。上帝告诉约伯说，约伯不管是在遇到怎样的情况，上帝都在。这就是约伯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个渴求，就是求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到等到上帝显现，上帝没有谈到苦难的问题，约伯也没有谈到苦难的问题，反倒是约伯讲到，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亲眼看见你呢，过去一切的问题通通变成不重要，通通变成没有需要。所以约伯记在结尾的时候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苦难问题的圆满的解答。其实说实话呢，苦难的问题是从古到今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呢，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出一个圆满的解答。约伯记呢，在某一方面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当我们遇见别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自己遭遇苦难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提供一个轻易的答案。这个轻易的答案呢，或许可以满足少部分的人，但是呢，不能够满足所有的人。任何对于苦难的问题的回答都是显得不完整的。那我们看约伯记最后，上帝要约伯做什么呢？第一，要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来祷告，而上帝也赐福给约伯，给约伯重新得回加倍的财产，给约伯得回三个女儿七个儿子。有人就问，这样子的结局啊，会不会有点太俗了一点？最后怎么是一个好像是 happy ending 呢？但是我们就讲，上帝呢，他就宁可让人感觉到他就是乐意赐福给约伯，但他不要让人觉得说他在这世界上面不给约伯赐福。在整个约伯记谈到苦难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最后对于苦难这个问题要有一些再思。一般的人遭遇苦难有一些的原因，一个呢是由于个人的咎由自取，可能是他知识不足，可能他自制力比较薄弱，他犯罪以至于遭遇到这些的痛苦。或者呢，第二个讲到是上帝的刑罚，这个主要是约伯记里面他三个朋友的观点，甚至连约伯自己呢也都是这样看。在约伯记里面另外再提到，有一些人受苦是因为撒旦的攻击，那这也是我们要注意。所以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灵界的征战，我们必须要注意。而一般的信徒遭遇到苦难呢，也有一些原因，可能是我们遭遇到罪的试探，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可能是上帝要来给我们试炼，要把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神的完全除掉，或者是呢讲到上帝要给我们造就，最后呢讲到是上帝要给我们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苦难得到彰显，而信徒经过苦难之后呢，也可以使上帝的荣耀得到彰显。而约伯记对义人受苦呢，讲到主要的原因是撒旦对义人的攻击，这是经过神的限制跟神的许可的，为要使人能够得到益处。而我们也看到呢，这是跟灵界有关系，必须我们的灵也被打开，看到背后灵界的征战。而最后得胜苦难呢，让我们更加明白苦难的真相。可是我们也要了解，明白苦难的真相并不保证人能够最后得胜，因为在对神的认识上和信心上面能够长进，这样子呢才能够做更深的追求。那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受苦之人呢？上帝要我们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得到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要承认在这人生上面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事情，我们想不通的事情。我们遭遇到这个苦难实在是很可怕，要明白苦难的可怕。而我们这些人帮助别人呢，我们也必须承认连我也是受到自己的限制。当我们去跟人谈到苦难的时候呢，给他机会让他说出他心里面的感觉，人在说出心里面的感觉的时候，就在那边做一些整理，让他可以明白到底遇见的苦难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而我们呢，在人面前我们也告诉人，我并没有比你强，我并不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地位，我只是站在你的旁边陪伴着你，跟你一起来度过这段苦难的日子。我们并不是要人说出来我们给他改作业给他来评分，而是陪伴他度过人生的艰难。最后呢，讲到我们要传讲十字架的福音，耶稣基督真正曾经经历过十字架的痛，他明白我们。我们越多思想的十字架，越多感到十字架里面耶稣所受的苦难，对我们人生的苦难呢，就会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感受。小罗说，主知道，主明白，主也陪伴我们度过人生里面最苦的事。 这有呢讲到我们的所信的神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的救恩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而十字架上面最痛苦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约伯在他整个的痛苦里面最深最深的一句话。耶稣基督知道，他也陪伴我们度过这个苦难。耶稣忍受过这最大痛苦，就是以为上帝不明白他所受的痛苦的这个苦。而耶稣基督经过了十字架却得到荣耀，我们今天这些人呢，也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可以经过苦难进入到上帝所预备的荣耀。谢谢大家，求主赐给我。